萧构，兰陵人，是开元年间宰相太师徐国公萧嵩的四代孙。萧嵩生萧恒，萧恒生萧父，是德宗朝的宰相。萧父生萧湛，萧湛生萧峙，在咸通年间任宰相。萧峙生萧构，在咸通五年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、太原从事，后入朝担任右拾遗，两次升迁后任起居舍人。他与韦宝恒同年考中进士，韦宝恒因侥幸升迁且无才艺，同年的门生都轻视他。萧构形貌神态秀美伟岸，志向操守不同凡响。他自比李德裕，同年的都戏称他为太尉，韦宝恒心中怀恨。等到韦宝恒担任宰相，便寻萧构的过失将他贬为播州司马。途经三峡时，停船月夜赋诗自我哀悼，担心韦宝恒加害自己，忽然有神人对他说，相公不要忧虑，我会抵御轻侮，护卫您。萧构心中感到奇异，经过峡州到白帝祠，正是所见的神人。韦宝恒被诛杀后，萧构以礼部员外郎被征召回朝，转任考功员外郎，知制稿。潜伏初年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、翰林承旨。皇朝进犯京城，熹宗出逃，因供应馈饷不足，需要近臣掌管财政，改任萧构为兵部侍郎，判度支。中和元年三月，从包中前往成都，驻扎绵州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书侍郎，多次兼领吏部尚书，兼修国史。萧构年轻时胸怀大节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，等到位居台司，风范声望尤其严峻，奏对时明朗高拔，天子器重他。光启初年，朝廷纲纪不振，当时天下诸侯多半出自群盗，强者吞并弱者，仗势人多妖宠，国法不能制服。有个叫李宁谷的人跟随知祥担任徐州从事，知祥被牙将石浦驱逐，而兵佐陷落在徐州。等到石浦任节度使，因食物中毒，而厌恶李宁谷的人诬陷他，说他是为知祥报仇而投毒。石浦逮捕李宁谷并杀了他。李宁谷的父亲李隼当时任右常侍，石浦上奏章陈述申诉，说李隼与李宁谷同谋。宦官田令孜接受石浦的厚禄，歪曲事实，奏请逮捕李隼下狱。忠诚卢沃依附田令孜，罗织罪名审理此案。侍御史王华嫉恶如仇，坚持奏证李隼无罪。田令孜发怒，奏请将李隼移交神策狱审问。王华拒不接受诏令，上奏说李隼位居进士，该死就死，怎能受辱于宦官之手。萧构在非时进状，请求开筵英殿，上奏说李宁谷投毒之谋，其实暧昧，已被杀害，现在不再论及。李隼父子分离三四年，音信断绝，怎能诬告同谋。石浦依仗功勋破坏国法，凌辱蔑视朝廷，而抗表请求审问侍臣，悖逆暴力多么严重，重重诬陷良善，人人痛心。如果李隼被罗织罪名诛杀，接下来就会轮到臣等。皇帝为之动容，李隼得以免死，仅停职。当时田令孜专总禁军，公卿百官无不看他脸色，只有萧构以正道自处，不曾屈降。这年冬天，田令孜奏请安邑两池严厉，请求直属禁军，王仲荣上章论列，于是奏请调王仲荣一阵别处。王仲荣不接受，田令孜请求率领禁军讨伐他。王仲荣向太原求援，李克用领军前来，在沙苑巨战，禁军大败，逼近京城。熹宗害怕，出逃凤翔。各路藩镇上奏章激烈论争田令孜声势，离间藩镇。萧构一向厌恶田令孜，于是与裴彻致信赵朱梅。朱梅率滨州五千军队迎驾，并与河中、太原修好，请求共同匡扶王室。因此各镇相继上章请求皇帝回京。田令孜听说朱梅军队到来，胁迫天子前往陈仓。当时熹宗仓促出城，夜间百官来不及护从。朱梅愤怒田令孜弄权，又认为天子不体谅他的忠诚，言辞充满怨恨，于是向萧构诉说主上六年流亡，百般艰险，中原市民与贼血战，肝脑涂地，十室九空，等到收复京都，十人亡七八，残民已老， 正喜车驾回宫。主上不念生灵转输之劳，假是血战之效，将秦王之功业作为赤史之宠荣，而更志在乱邦与国生事，赵荣结怨不由他人。昨日奉旨宗进来奔问，不蒙见信，反而类似邪君，古者终而获罪，正如此啊。我等报国之心急矣，战贼之力尽矣，怎能垂头叠翼，喘喘于燕寺之手。春秋之意，丧君有君，相国徐思其宜，改图可也。萧构说，主上临御十余年，未闻有过刑，近来丧乱流亡，失于受任非才，近年令资掣肘，动不如意，皇上每言之，流涕不已。昨日去陈仓，皇上本无行意，令资陈兵帐下，列足阶前，仓促破行，不容怠惮，竟言此贼罪不容诛，至尊之心孰不深见。足下忠心王室，只有归兵还阵，拜表迎銮，德业功名更光史册，设此之外，理祸未安，改图之言未敢闻命。朱梅说，李家王子极多，有天下者岂一王哉。萧构说，费力是威势，虽有伊尹、霍光之嫌，尚亦后悔。古人云，勿为福使，勿为祸先，如公之谋，未见其力。朱梅退而宣言说，我册立个王子为主，不从者斩，等到立襄王，请萧构做策文。萧构说，我少时染病，文思减退，近来在晋蜀，未免请人代笔，请命能者，终究不曾动笔。于是命郑昌图为策文，朱梅更加不悦，等回到长安，以郑昌图代萧构为相，任萧构为太子太保。于是萧构称病满百日，退居河中之永乐县。萧构在相位五年，多次兼领尚书右仆射，进封楚国公。熙宗再次迁都回京，宰相孔伟与萧构不和，因其接受伪命，奏请贬官，不久赐死于永乐。咸通中，王铎掌管贡举，萧构与韦宝衡都以进士中选，而韦宝衡报贵，与王铎同在中书。等到熙宗在蜀，萧构又与王铎并居相位。皇帝曾召见宰臣，王铎年高，生阶足跌，倒在沟尘中，萧构从旁扶起。皇帝看见，喜曰，辅弼之臣和睦，是我的幸运。对萧构说，刚才见你扶王铎，我惜你善事长者。萧构回答说，臣扶王铎不只是尊重长者，臣应举那年王铎为主司，因臣重选为门生。皇上笑曰，王铎选进士，朕选宰相，与你无负矣。萧构谢而退。萧构作为大臣，事行无缺，逢时不幸，为伪朝所玷污，不得善终，人事悉之。帝萧渠当时任永乐县令。孔伟，字化文，鲁地曲阜人，是孔子后裔，曾祖孔岑父，官至秘书省著作左郎，是谏议大夫孔朝父之兄。祖父孔魁，官至礼部尚书，字有传，父孔尊儒，中华英县丞。孔伟少年丧父，依靠叔父孔温玉、孔温业，他们都居于方镇，与民工交游，因此孔伟声名早达。大中十三年，进士及第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崔慎由镇守梓州，征辟为从事，又跟从崔慎为扬州知使，对协律郎。崔慎由镇守化州、河中，孔伟皆跟从他，历任观察判官。宰相杨收奏请受长安尉，执弘文馆。御史中丞王铎作为监察御史，转礼部员外郎。宰相徐商奏请兼集贤职学士，改考公员外郎。因母亲去世免官，扶桑期满，以右司员外郎入朝。宰臣赵颖嘉其能文，见为翰林学士，转考公郎中，知至告赐妃，正式拜中书舍人，多次迁户部侍郎。谢恩日，面赐金子之福。前福中，罢学士，初为御史中丞。孔伟气度正雅，嫉恶如仇，祭总宪纲，朝廷内外不待约束而自诉，历任户部、兵部、吏部三侍郎，居选曹，动巡阁令，权要有所托，私书满桌，不省事。执政怒之，改太常卿。黄巢之乱，跟从熙宗姓蜀，改刑部尚书 判户部事。宰臣萧构在翰林时与孔伟情谊不协，至此因户部供给不充，调为散制，改太子少保。光启元年，从驾还京。当时田令孜军败，沙陀逼京师，皇帝一信奉降，兵率朱梅引兵来迎驾。令孜携弟姓山南，当时半夜出幸，百官不及护从，而随驾者只有黄门卫士数百人。帝驻宝鸡等候百官，诏授孔伟御史大夫，遣中使传诏，令孔伟率百僚奔赴行在。当时京师即便从驾官属至州治，并被乱兵掠夺，资装殆尽。孔伟承命见宰相论事，萧构、裴彻因田令孜在地左右，亦不欲行，推辞有病不见孔伟。孔伟派台吏催促百官上路，都以袍户不惧为辞。孔伟无奈，于是赵三院御史对他们说：“我被世代陈国恩，身居县职，虽六军奔逃破境而咫尺天涯，累诏追征，皆不成禀，非臣子之意。凡不依交旧，急难时上相就绪，何况在君亲？策民为志，安可悲也？”严禁气下。三院曰：“难道不怀念？但周至被飘掠之余，岂时不给？如今若首徒辽营一日之费，等过两天再行。”孔伟扶衣起曰：“我妻危急，但不保息，大丈夫岂以妻子之故待君父之急？公辈擅自为谋，我决意行之。”即日见李昌福告曰：“主上再有诏命，令催百僚前进，观群公之意，未有出发之期。蒲恬现为不宜居后，道路多险阻，民工幸甲午时骑送至陈仓。”李昌福嘉许他，对孔伟说：“路无遁地，果粮半噎。”于是送前50名，令骑士护送孔伟达散关。孔伟之朱梅必须抑制，奏曰：“关城小邑，不足以驻6师，请速幸凉州。”翌日车驾离陈仓，才入关而兵，骑之兵为宝鸡攻散关。若非孔伟之言，几乎危矣。至包中，改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改中书侍郎，集贤殿大学士。王行于斩朱梅，平定京城，迁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。从驾还京，驻跸祁阳，进阶特进，兼吏部尚书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车驾还宫，进位左仆射，赐持威起运保义功臣，食邑4000户，时时封200户，赐铁券，数十死罪，赐天兴县庄、善和里宅各一区，兼领金鸡营田使。熹宗驾崩，充山陵使。熹宗复庙，孔伟依惯例不入朝。昭宗遣中使赵复言英，令孔伟依旧逝世，进家司空。因国学被火所焚，令孔伟休憩，仍兼领国子祭酒。蔡贼秦宗权伏诛，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进位司徒，封鲁国公。11月，昭宗夜郊庙，两中尉、内枢密请穿朝服。有关机构深述前例，中贵人无朝服助祭之礼，少府间也无素质官服。中尉怒，立令制造，下太常礼院。李官引旧例，也称吴中为朝服助祭之文，见官也论之。孔伟奏曰：“中贵不穿朝服助祭，是国典。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，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。天子召见官位之曰：大礼日进，不宜利益，为朕容之。”于是内官以朝服助祭，交礼毕，进位兼太保。大顺元年夏，幽州、汴州请讨太原，宰臣张俊请自率禁军为招讨，皇上迟疑未决，问计于孔伟。孔伟以讨之为变，与在张俊传。这年秋天，张俊军被太原击败，大败而还。张俊罢相贬官，孔伟因依附张俊，以检校太保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观察等使，未离朝廷，再贬均州刺史。孔伟、张俊密遣人向汴州求援，朱全忠上章论旧。孔伟至商州，有诏令其变处，遂寓居化州。前年2年5月，三镇军队进入京城，杀死了宰相韦昭度、李希。皇帝认为大臣结党营私，勾结地方藩镇，想任用刚直正派的人，派宦官前往化州召孔伟入朝。 孔伟因生病未能上路。六月受任太子宾客，当天晚上改任吏部尚书。第二天受任司空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宫使、修奉太庙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盐资库使，阶官爵位功臣名号实意都照旧。十天内一马接连催促，沿途不断，孔伟带病到达京城，在盐阴殿谢恩，上奏说臣以前暂居宰相之位，智谋浅短，有负辅佐协调之责，陛下特别宽免了刑律，保全了臣的性命，臣只期望死后在九泉之下报答，不指望活着叩拜朝廷。再次见到陛下龙颜，实在是臣的荣幸，但臣近来年老多病，卧病多年，形体虽在，精神已尽，平时勉强支撑，处理事务尚且疏漏，何况现在身体衰弱，怎能承担重任？国家正处太平，英才满朝，岂能因臣这个腐朽之人再次玷污机要政务？臣尽力带病朝拜一次，请陛下允许臣自行方便。于是呜咽流泪。孔伟久病，跪拜艰难，皇上令宦官阻止他，神色动容，十分哀怜，令阁门使送孔伟到中书省处理政事。不到十天，沙陀军队到达河中，同州王杭约进入京城作乱，天子出逃到石门，孔伟随驾到沙城，病情日益危重，先返回京城。九月在光德里家中去世，追赠太尉。孔伟家崇尚节义，刚直不屈，即使权势熏天，也未曾假以恩惠礼遇。大顺初年，天武都头李顺杰依仗恩宠颇为蛮横，不到一年就兼任浙西节度使，不久加授平章事。谢恩那天，御史台属官到中书省报告说，天武相公到衙门谢恩，按惯例应率领百官列班参见。孔伟批示说不用立班，李顺杰是粗暴小人，不熟悉朝廷礼仪，穿戴华丽赶到中书省，见到没有立班，心中非常不快。后来一次聚会，李顺杰委婉地提及此事，孔伟说必然知道您不满，百官公卿是天子朝廷大臣，按例列班参见宰相，是因为辅佐大臣位居班列之首，是尊奉长辈的道理，您掌握天武劲儿，而在正式厅接受百官列班参见，心里能安稳吗？如果一定要用这个礼仪，等去掉都头二字就可以了。李顺杰不敢再说话，他秉持礼仪不屈服，大多如此。孔氏家族自元和以后，兄弟显贵，做到正卿，方阵的有六七人，没有担任宰相的，直到孔伟才进入宰辅之位。儿子孔崇弼也考中进士，官至散骑常侍。韦昭度，字正济，京兆人，祖父韦须，父亲韦逢。韦昭度，咸通八年考中进士，乾伏年间多次升迁任尚书郎，知制告正式受任中书舍人，跟随熹宗前往蜀地受任户部侍郎。中和元年代理礼部贡举，第二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书。昭宗即位，阆州刺史王建在成都攻打陈敬轩，隔断了供奉，于是任命韦昭度为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招抚宣慰等使。韦昭度前往镇所，陈敬轩不接受替代，诏令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兵讨伐他，韦昭度担任行营招讨，整整一年只攻下汉州。王建对韦昭度说，相公劳师动众，远视蛮夷，听闻经络以东诸侯互相吞并，祸患未止，朝廷不治理是心腹之患，相公应该尽快返回京师，谋划匡和，平定两河，这是国家的利益。陈敬轩是小丑，用时间制服他，一定能擒获，此事交给王建可以办到。韦昭度认为对，上奏请求回都。韦昭度还没到京师，王建用重兵把守剑门，急攻成都攻下，杀死陈敬轩，自称留后。韦昭度返回，以检校司空充任东都留守，召回任右仆射。景福二年冬天，宰相杜让能被凤翔杀害，又委托韦昭度执掌政事，与李希同时任命。当时宰相崔昭伟专权，厌恶李希的为人，下达致书那天让知制告刘崇鲁哭麻来阻止他，李希上表论列， 天子对待李希更加优厚。第二年春天，又任命李希同平章事，崔昭伟不胜愤怒。在此之前，滨州王行于请求担任尚书令，韦昭度上奏说，国朝以来功勋如郭子仪，未曾听说兼任此官，于是赐号上府。崔昭伟同宗的人崔定曾担任王行于的从事，朝廷每次下达制敕对崔昭伟不利的，就让崔定向王行于申诉，使他上章论列，朝廷旨意稍有依违，就上表彰不恭敬。此时李希入朝授官，崔昭伟对崔定说，先前上父之命已经施行，而韦昭度阻止，现在又引荐李希同列，此人奸邪，迷惑皇上视听，宗庙社稷不安，恐怕再有杜太尉之事。王行于与李茂贞上章说，任命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，担心危及宗庙社稷。天子下诏优厚的小玉说，李希有才能。那年五月，王行于、李茂贞、华州韩建带兵入朝觐见，当面奏报韦昭度李希的奸邪，请求加以贬逐。制敕尚未施行，三镇军队在都亭驿杀害了韦昭度。等到王行于被诛杀，下诏恢复他的官爵，让他的家属收葬。崔昭伟，清河人，祖父崔弼，华州酸枣县尉，父亲崔衍，鄂州观察使。崔昭伟进士及第，昭宗朝历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性情奸邪，嫉妒前辈，对内结交宦官，对外联络藩镇。当时朝廷微弱，常依靠外援来欺凌君主，昭宗明察，心中不能容忍，因引诱召集三镇军队到京城杀害宰府内臣，皇帝深为切齿。适逢太原军队诛杀王行于，罢免宰相，授任右仆射，后又因依附汴州，再次贬为梧州司马。不久下诏说，崔昭伟先前在内署任职，粗略有些微楼，从侍从之司提拔，委以调和重任，不能忠贞报国，端正谨慎立身，暗中结交奸臣，导致机密泄露，岁月多次变换，匡正辅佐毫无听闻。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，又因泄私愤，随意施展阴谋，依托崔定的险恶，勾结王行于的计谋，导致举兵向阙，依仗重视胁迫君主。前任宰相韦昭度、李希都无辜被害，几乎危及宗庙社稷，明显侮辱君亲。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。等到王行于败灭，京城刚刚安定，却自己害怕被揭发，另谋依托，又在藩镇暗中请求推荐，不仅苟且免罪，还再次希求任用，贪图荣宠，僭越无度，败俗伤风，咸鱼共鄙。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。又用厚礼贿赂，想结交诸王，轻慢我宪章，玷污我骨肉，财物数目文字俱在，依赖诸王作为朕的心腹，痛恨他的妒害，将崔昭伟的实情连同他的亲历姓名直接奏闻，拒绝他的求托。崔昭伟曾居宰府之位，久历亲贵重职，只想逞其邪僻，不顾事理，观其见识，实在骇人听闻。这是你的第四条罪状。自从奸邪暴露，情状难容，尚且表示宽刑，未行严法，流放荒远之地，希望他能自新，但他不能反省过错，功成致命，迅速前往贬所，遵守常规，却还自图安逸，不久听说在所居留之处停留，搅扰藩镇，侮慢朝章，毫无敬畏之心，可厌包藏之祸，不知悔改，只知诽谤朝廷。这是你的第五条罪状。朕以恩泽为帝王之雨露，执法为邦国之雷霆，没有雨露则万物不容，没有雷霆则万邦不肃，朕体天道以化育，尊王度以澄清，罪状既然如此明显，理难容忍，凡百多事以体朕意，应在他所在处赐死。当时崔昭伟走到荆南，宦官到达，将他斩首。兄长崔昭福官至礼部尚书，崔昭愿太子少保，崔昭举给事中，崔昭远考公员外郎，张逊字宇川，河间人，祖父张仲素官至中书舍人，父亲张廖官位低微，家寄居州。张逊洒脱不羁，涉猎文史，好说大话，被视有所摒弃。 起初参加相附随祭，众人都鄙薄他的为人。张逊愤愤不得志，于是穿田农野服，隐居在金凤山，学习鬼谷纵横之术，想用游说之术取得高位。乾伏年间，枢密使杨复恭因公事遇到他，从处事推荐为太常博士，多次转任度支员外郎。皇朝将要逼近官府，张逊托病请假，侍奉母亲，带着族人到商州避乱。贼军进犯京师，西宗出逃，沿途没有供应，魏军得不到食物。汉阴令李康进献数百坨干粮，军士才得以进食。西宗召见李康问，你身为县令，怎么操心到这种地步？李康回答说，臣是卑微官吏，怎敢有这种进献，是张逊员外叫臣的。皇帝感到惊异，急召张逊到行在，授任兵部郎中。不久，授任谏议大夫。那年冬天，宰相王铎到达华台，兼充天下行营都统，正在向诸侯征兵，奏请任用张逊为都统判官。当时王进武刚打败洪霸郎，军威大振，多次下诏征调平卢兵，王进武独不复员。王铎派张逊前往说服，王进武已接受伪命，又倚仗强大不迎接诏使。张逊到达夜见，责备他说，恭为天子守卫藩镇，天子使臣携带诏书宣谕，而你武慢诏使，既然不识君臣礼分，又有什么脸面来统帅军民呢？王进武愕然谢罪。宣诏后，军士按兵不动，沉默不语。张逊召集将佐在居场当面小谕他们说，人生效忠仗义，所期望的是粗略区分顺逆，预知利害。皇朝以前不过是个范言的家伙，你们舍弃历代天子而臣服于范言的白丁，有什么利弊可谈？如今诸侯秦王，天下响应，你们独具一州，坐官成败，贼平之后去就何安？如果能在此际排难解纷，整军誓师，共同诛讨寇盗，迎奉车驾，那么富贵功名唾手可得。我可惜你们舍弃安全而走向危险。诸将改变脸色认错，对王进武说，建议大夫的话是对的，立即出兵跟随张逊入援京师。贼平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。西宗再次前往山南，授任平章事、判度支。张逊最初发迹依靠杨复恭，等到杨复恭失势，就依附田令孜以至高位，反而轻视杨复恭。等到再次前往山南，杨复恭代替田令孜为中尉，罢免张逊之正事。昭宗当初在藩邸深恨宦官，杨复恭有元立大功，依仗恩宠管事，皇上心中不平。当时屈服的人多说张逊有方略，能规划大计，重新任用为宰相，判度之。皇上曾问张逊，治理什么最急迫？回答说，没有比强兵更重要的，兵强则天下服从。皇上从此专门搜捕兵甲，想用武功胜天下。后来在延英殿议论前代治政得失，张逊说，不必远征汉，近的必病。臣私下见陛下春秋鼎盛，如此英锐，内外被强臣逼迫，臣没想到这些，实在痛心而气血。适逢朱全忠诛杀秦宗权，安居寿杀死李克恭，以潞州投降全忠。幽州李匡威、云州贺连铎等上奏请求出兵讨伐太原，诏令四品以上官员讨论，都说国祚未安，不宜生事，假如得到太原，也非国家所有。张逊议论说，先帝多次流离，王室不宁，推究祸乱根源，由于李克用、朱全忠的矛盾，请趁此奏请，成朱全忠立功，可以截断两雄之势。皇上说，收复之功，李克用第一，如今成他危困而加兵，诸侯将怎么看我？张逊恳切论述用兵的厉害，是想向外示威而排挤杨复恭。皇上旨意未决，宰臣孔伟说，张逊所陈是万代之力，陛下所惜是眼前之力，以臣预料，军队渡河而贼必自破，昨日计算军中粮饷犒劳，一二年内必无短缺，请陛下决断实行。两位宰相都发表意见后，朝廷任命张逊为河东行营兵马都招讨宣慰使，任命金兆尹孙奎为副使，同时授孙奎为昭义节度使，华州韩建为公军使，朱全忠为太原西南面招讨使，李匡威、 赫连夺为太原东北面招讨使。朱全忠派汴州军3000人作为张逊的牙队。大顺元年六月，张逊率领52都军队，加上兵宁、福州、夏州等地的杂虏，共计50000人马，从京师出发。昭宗亲临安喜楼送行，张逊酒酣时哭着上奏说：“陛下被贼臣掣肘，臣因此誓死愤慨，为陛下铲除那些僭越逼迫之人。”杨复恭听说后很不高兴。中尉内史在长乐为他们饯行，杨复恭举杯向张逊敬酒，张逊推辞说：“圣上已赐酒，臣已经醉了。”杨复恭戏弄道：“相公掌握禁兵，拥有大军，独当一面，难道不给复恭面子吗？”张逊笑着说：“等平定贼寇之后再来谈面子。”杨复恭怀恨在心。当时汴州、华州、滨州、齐州的军队渡过黄河，在晋州与张逊会合，便将朱重杰暂时代理潞州事务，太原将领李存孝进攻他。张逊担心贼寇平定后汴州人占据昭义，于是命令孙奎分兵赴镇，中使韩规范护送金杰到军中。八月，孙奎与韩规范前往潞州，到达潞州后，两人都被李存孝擒获送往太原。九月，便将葛从周放弃潞州。十月，张逊军队到达阴地，滨州、齐州、华州3镇的军队驻扎在平阳。李存孝出击，一战就击败了他们，丢弃兵器物资溃散。李存孝进攻晋州。几天后，半夜里张逊集结部队逃跑。到天亮时，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军队。李存孝进军攻占晋州、绛州、磁州、袭州等州。张逊狼狈地经由寒山翻越王屋山，从和亲出发，拆房屋木料，扎成筏子渡过黄河，部下几乎全部离散。李克用上奏章陈述冤情说：“晋州长宁官使张成辉在当道录到张逊的榜文和诏书，说张逊充任招讨制置使，命令他率军讨伐臣，并削除臣的属级官爵。臣实在冤枉愤慨，叩首叩首。臣以为宰相张逊欺天蔽日，朝廷不能容纳，向君王进谗言陷害臣，夺取臣的职位，凭借燕帅的虚妄奏报与变贼结恩，假托皇威，擅自宣示亡命，征集军队，扰乱乾坤，耽误陛下忠心的谋略，加深百姓重伤的困苦。臣究竟有什么罪？陛下要讨伐臣，这是宰相弄权，当面欺骗陛下。况且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，攻破徐州，救援荆楚，收复奉阙，摧毁萧朝，使陛下今日能带通天关，佩白玉玺。臣的属籍是一皇所赐，臣的军法是先帝所命，臣没有叛逆行为，张逊讨伐的名义是什么？陛下如果厌恶驱逐功臣，想用文吏，自可改迁臣的封邑，让臣以侯爵身份回家。为什么给臣加罪？谁可没有异议？如果因为臣在云中的征伐获罪于当时，那么拓跋思恭夺取福州、延州，朱全忠侵犯徐州、运州，陛下为什么不讨伐他们？假如李孝德不忠于主上，讨伐他是对的，那么朱轩、石浦有什么罪？这是同罪而异名，赏赐那些人而诛杀这一人，使天下藩镇强者扼腕，弱者自动，流言私下议论，为臣怨恨叹息，这绝不是忠心的办法。况且陛下在危难的时候就奖励臣为韩信、彭越、伊尹、霍光，安定之后就骂臣为荣、杰、藩、宜，海内掌握兵权做事像臣这样的人很多，难道不怕陛下将来也这样骂他们吗？臣昨天遇到燕军，以礼退让。李匡威浅薄昏昧，大肆自我夸耀，竟说臣中箭时覆盖士卒，导致内外一片附和声，短浅的谋略竞相陈述，误导了陛下君臣的名分。何况任命官员选择将领，自有典章制度，不必趁臣弱势然后取臣。如果臣拖延时间挺命，尚且固守一方，他们实在有何脸面见陛下？这是奸邪结党，轻慢玩弄国家典制，陛下身居端坐，如何能知道？现在张逊已经出兵，微臣自然难以束手就擒。臣本想到宫门轻骑当面叩拜御阶，在陛下旦斥倾诉奸佞，在先皇宗庙缴纳诏命，然后自缚于司法，甘愿受法律制裁。 当时李克用命令所擒获的忠使奉表，表文送到时张逊已经失败，朝廷震惊，下诏说汉武帝在公检复述之后设置朔方郡，公孙弘劝阻十次，劝谏一次也没采纳。而梁史认为公孙弘有宰相体统，确实是因为爱民治国为先，开拓疆域为末。到汉宣帝雄才薛平之后，将要商议北征，魏相争执，五位将领不久被罢免，果然导致中兴号称贤相。何况朕承天意宴兵戈之后，人民渴望休养生息之时，岂敢期望高尧魁共同成就尧日，希望像孙弘魏相粗略达到汉朝的水平。如果对此轻易改变，如何寄托重任？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清河郡开国伯，食邑1200户，充河东行营诸道兵马招讨制治等使张逊，早年以盛名被称为骑士，因此在家征用，委以宰相重任，认为他必定能带来小康，胜任大任。然而他却不思守道，只想邀功，采用不正确的计谋发动无名的战争，自称义举，只在十天内坚决抗辩，势不可夺。轻视诸葛亮卫兵之战，小看裴度淮西之行，经历寒暑，耗费百万，虚弹暴露于朝野，欺诈遍布于华夏，毫无功绩可言，反而使燎原之势更加紧急，致使持节诚意的使者被囚禁在敌营，秦王奉国的军队怀归故土，忘记朝廷的威严，结下藩镇的仇怨，想要使海内百姓竭尽共赴，不只是河中郡邑荡为废墟，暗中产生祸端，想要归罪于谁？参考晁错的旧例，思量王辉的旧制，国家有明文规定，你还能逃到哪里？尚且以爱人以礼，理当如此。连镇是重权，武昌是好地方，应罢免你枢轴之职，仍停止你知度之私，勉力思考，以逃避后来的命令。可检校户部尚书、鄂州刺史、武昌郡节度观察等使，不久贬为连州刺史，由一马急速遣送，走到蓝田关不走，留在化州依附韩建。当时朝廷衰弱，最终不能追究。乾宁二年，三镇杀死韦昭度，皇帝赵孔伟享大用，也任命张逊为兵部尚书，又兼领天下租庸使。三年，天子巡幸化州，罢免张逊的使职，执守尚书右仆射。张逊上书请求退休，被授左仆射退休，于是回到洛阳，住在长水县别墅。张逊虽然退居山树，朝廷如有得失，必定上奏张敬言。德王被废立之际，张逊致信各藩镇，请求图谋匡复。王师范在青州起兵，想要以张逊为谋主。事情虽然没有成功，但迹象已泄露。朱全忠将要图谋篡位，担心张逊在四方制造混乱，不想公开诛杀，秘密暗示张全义让他设法除掉。于是命令牙将杨林率领精壮士兵50人，如同抢劫的盗贼，包围了别墅，并杀死了张逊。这天是天复三年12月晦日夜晚，永宁县立夜宴，张氏待他向来优厚。杨林前来时，夜宴知道此事，告诉张逊的次子张格说，相公的灾祸不可避免，郎君应该为自己打算。张格与张逊父子只能相对嚎哭。张逊对张格说，留下就一起死，离开或许可以免祸，你自己决定，不要被我连累，希望能保存后代。张格拜别离去。夜宴率领义士30人送他渡过汉江后返回。张格由荆江上三峡进入蜀地，王建称帝后任用他为宰相，后来平定蜀地，人还携带张格返回。张格感激夜宴的恩惠，寻访他，夜宴已死，于是厚厚报答其家人。张逊的第三子逃到杨行密那里。从乾宁以后，贼臣内部作乱，王室逐渐衰微，昭宗不堪凌辱，想选拔奇才作为宰相，但采自小人的议论，从未获得一个名人登用的人，没有不被当事人嗤笑的。朱普乾宁中担任国子博士，是个迂腐的儒生，性格倔强，没有其他才能。倒是许延世初入宫中，曾经依靠朱普进行监吏之事，从容在皇上面前推荐朱普有经世济民之才。昭宗召见他， 他回答惊异，皇上很高兴，当天就拜为谏议大夫、平章事。在中书与民工同列，他的书信议论动不动就成为笑柄。几个月后，许延氏失败，两人都被韩建杀死。郑请以进士登第，历任监察、殿中侍御史、仓部、户部二员外郎、经部、刑部、右司三郎中。家里贫穷，想到地方任职，出任泸州刺史。黄巢从临表返回，经过淮南飘掠。郑请给黄巢送去文书，请求不要侵犯郡界。黄巢笑着答应了他，全郡唯独没有遭受寇盗。天子嘉奖他，赐给飞鱼袋。离任时有铜钱签名，寄存在州府库中。后来该郡多次陷落，盗贼都不碰正史君寄存的库钱。到杨行密任刺史时，把寄存的钱送到京师还给郑请。郑请善于作诗，多写诙谐讽刺时事之作，所以格调不高，当时称为郑武歇后体。当初离开庐江时，与郡人告别说，唯有两行弓泻泪，一时洒向渡头峰。滑稽都类似这样。王辉任御史大夫，奏请任命郑请为兵部郎中、知台杂，升迁给侍中，赐金子。熙宗从山南返回，任命宰相杜让能的弟弟杜鸿辉为中书舍人。郑请因为杜鸿辉的哥哥在中书省，弟弟不宜同居进境，封还了任命之书。天子不答复，郑请就称病辞官。不久，以左散骑常侍征召回朝，朝政有缺失，没有不上奏章议论的。事情虽然不能实行，但宣传于京城，执政者厌恶他，改任国子祭酒。舆论认为郑请匡正见证，反而被置于闲散之地，不妥，执政者害怕了，又用他为常侍。光化初年，昭宗回宫，朝政未能令人满意。郑请常常在诗中加以嘲弄，有宦官把他的话诵读给皇上听。昭宗见他言语激烈，认为他有才学，就在常朝奏班部旁边批注，郑请可任礼部侍郎、平章事。中书省的胥吏到他家参拜，郑请笑着问他们说，诸位大错了，让天下人都不识字，宰相也轮不到政务。胥吏说，这是出自圣旨特恩，明日就下制书。郑请举起手说，万一如此，笑杀他人。第二天果然下制书，亲戚宾客来祝贺，郑请搔着头说，歇后郑武做宰相，时势可知了。多次上表谦让，未获准。入朝理事后，他严肃守道，不再诙谐。最终因为不合众望，自己请求隐退。三个多月后，称病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少保退休。光化二年去世。当时舆论认为，昭宗任用三位宰相张逊、朱普、郑请特别荒谬，是寂寞的妖异。刘崇望，字希图，他的先人是代郡人，随北魏孝文帝迁到洛阳，于是成为河南人。八代祖随大理卿刘坦，生刘正惠，辅佐太宗在晋阳起义，官至户部尚书，封于国公，徒刑于凌烟阁。刘正惠生刘玄义，娶太宗女儿南平公主，历任弘、饶八州采访使。刘玄义生刘琦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刘琦生刘慎之，官至霍家令。刘慎之生刘炯，官至东阿令。刘炯生刘藻，官中秘书郎。刘藻生刘福，进士及第，咸通中官中蔡州刺史，生八子，刘崇圭、刘崇望、刘崇鲁、刘崇模最有名。刘崇圭，咸通六年考中进士，累迁起居舍人、礼部、兵部二员外郎，因母亲去世免官。广明元年春，郑从党罢相，镇守太原，奏请刘崇圭为度支判官，检校吏部郎中、御史中丞，赐金子。中和三年入朝，任兵部郎中，拜给事中。大顺中，迁左散骑常侍，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，改户部侍郎，检校户部尚书。出任广州刺史、青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，去世。刘崇望，咸通十五年考中进士。王宁任宣赦观察使，征辟他为转运巡官。户部侍郎裴坦监管盐铁，征辟他为参佐。崔安前镇守许昌、成都，刘崇望兄弟四人都在崔安前幕府。入朝任长安尉、直弘文馆，迁监察御史，又补缺起居郎、弘文馆学士，转司勋、吏部二员外郎。 崔安前任吏部尚书，刘崇旺叛南曹，清除积弊，使选不清明。田令孜干预朝政，藩镇怨恨，河中尤其严重，不修贡赋。熙宗在山南，因为蒲坂靠近关隘，想让他们效力，选使传达旨意，任命刘崇旺为谏议大夫。到达后，以大义小狱，王仲荣奉诏恭顺，是心匡复，请求杀猪梅以自赎。使者返回，皇上高兴，召入翰林充任学士，累迁户部侍郎，承旨转兵部，在晋蜀四年。昭宗即位后，任命崔昭伟。根据上下文是崔昭伟，但前面是崇望，这里应是崇望，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多次兼任兵部、吏部尚书。大顺初年，同僚张逊策划讨伐太原，崇望认为不可行，张逊果然失败。张逊被贬后，崇望接替担任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，判度之。第二年，玉山都头杨守信协助杨复恭在宫阙下兴兵，列阵于通化门。皇帝在严家门列兵，当晚命崇望守护度之库。次日天亮，崇望进入寒光门，门未开，门内禁军列于左右，等待开门就劫掠两室。等到听说传呼宰相来了，门才打开，崇望停马安抚告谕他们说，圣上在街东亲自指挥军事，你们是禁军，为何不在楼前杀贼，立即建立功名，切不可飘掠街市，图小利而成就恶名。将士们唯唯称是，跟随崇望到长乐门。杨守信见兵来，立即逃遁，军士高呼万岁。当天库市得以保全，军人没有作乱，全靠崇望的方略。不久加授左仆射。石璞与朱全忠争衡，朱全忠图谋兼并徐州、泗州，上表请求派重臣镇守徐州，于是以崇望守本官，充任武宁军节度使。石璞不接受替代，崇望行至华阴而返回，受任太常卿。王重寅去世，王珂、王巩争夺河中节度使的谋略，朝廷以宰相崔胤为河中节度使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。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说，崔相虽然德行厚重，如果出任河中节度使代替王珂，不如光德刘公，对我公事一向熟悉。等到三镇带兵入朝，杀害大臣，因志勤的话，责罚受崇望为昭州司马。等到王行于被诛杀，太原上表说崇望无辜放逐。当时已到荆南，有诏书召还，受任吏部尚书。未到任，王溥再次之政事，兼吏部尚书，于是改任崇望为兵部尚书。当时西川亲寇顾彦辉想要吞并东川，以崇望为检校右仆射、平章事、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未到镇所，被召回，再次任兵部尚书。光化二年去世，时年62岁，册赠司空。崇禄、广明元年考中进士，正从党奏请充任太原推官。当时兄崇圭为节度判官，兄弟同居幕府，不久转任长书记。中和二年入朝，受任右拾遗、左补阙。景福初年，以水部员外郎之至告。二年，杜让能获罪，昭宗又命韦昭度为宰相，翰林学士李希同平章事。崇禄与崔昭伟相善，昭伟依仗滨州、齐州的援助。让能被杀之后，全归于自己。昭宗施法李希的文采，担心他居位得宠，则恩遇渐衰，于是私下与崇禄谋划阻止他。等到李希宣布致命之日，崇禄出班而哭，对昭伟说，朝廷虽然缺乏贤才，不可用先巧之人为宰辅。李希先前依附复工，重遂居内职，前日杜太尉狼狈，为朝廷深耻，如今则削弱如此，怎可再重蹈覆辙呢？因此李希的任命未行。李希自11月初到岁末，连续上师表诉冤，其辞诋毁，不忍听闻。次年春，又命李希为平章事。昭伟召李茂贞、王行于、韩建举兵入朝，杀昭度与李希。同年，太原诛杀王行于，昭伟贬官，崇鲁作罪贬为崖州司户。当初崇圭在外，听说崇鲁哭麻，非常愤怒，数日不食，对亲近说，我家兄弟晋身有素，未曾以生力败名，我家不幸生出这等儿子。崇模中和三年考中进士。乾宁末年为太常少卿， 弘文馆直学士。徐彦若是天后朝大理卿有功的后代。曾祖徐载、祖徐陶、父徐商三代相继考中进士科。徐商自一生大中十三年及第，仕和秘书省校书郎，多次升迁至侍御史，改任礼部员外郎。不久之至告转任郎中，赵充翰林学士受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、判本司事、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等使，入朝为御史大夫。咸通初年，加授刑部尚书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升任兵部尚书、东莞子，食邑五百户。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六年罢相，检校右仆射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观察等使，入朝为吏部尚书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太保，去世。彦若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。乾伏末年，以尚书郎之志告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昭宗即位，升任御史中丞，转任吏部侍郎、检校户部尚书，代李茂贞为凤翔陇节度使。茂贞不接受替代，再次受任中丞，改任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进加中书侍郎，多次兼任左仆射、兼修国史。护从昭宗从石门回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，晋封齐国公、太清公、修奉太庙等使，加授弘文馆大学士，赐扶威匡国治理功臣名号。昭宗从化州回宫，晋为太保、门下侍郎。当时崔胤专权，殷彦若在自己之上，想使事权集中于自己门下。二年九月，以彦若为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广州刺史、清海军节度、岭南东道节度等使，死于镇所。弟晏殊官至太常少卿。子徐婉天佑初年历任司勋、兵部二员外郎、户部、兵部二郎中。陆以字祥文，本名允迪，吴郡人，迁家到陕地，如今为陕州人。曾祖陆礼关中殿中侍御史。祖陆师德淮南观察知识。父陆善陕州法曹参军。陆以兴起二年考中进士，同年跟随熙宗前往兴元。九月，宰相韦昭度领盐铁，奏请为巡官。次年，宰相孔伟奏请直使馆，得教书郎，不久因母丧免官。隆纪元年冬，诏授蓝田尉，直弘文馆，升任左拾遗兼集贤学士。忠诚柳平奏请改任监察御史。大顺二年三月，赵充翰林学士改任屯田员外郎、赐妃。景福元年，加授祠部郎中，知制告二年元日朝贺，当面赐金子之福。五月，受任中书舍人。陆以文思敏捷，起初不假思索，挥笔如飞，文理俱佳，同僚佩服其才能。天子特别厚待，曾在金銮作赋，命学士合作，陆以先完成。皇帝阅览后赞叹说，朕听说贞元时有陆制、吴通玄兄弟能做内廷文书，后来断绝不相继，如今得到卿，此文章不会失传了。乾宁初年转任户部侍郎。二年改任兵部，进阶迎亲光禄大夫，加兴南三百户。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，不久改任左丞。同年七月改任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按惯例，三属除拜，有光属前以宴请就僚，内属则无此例。陆以拜相之月，宋学士光院前五百贯，特举新例，内属以此为荣。八月，加授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判户部事。九月，秦王率师送徐彦若赴凤翔。军队出发时，陆以坚决请求说，拨迁之后，国部刚刚安定，不宜与晋府交恶，必被他道所窥伺。加上亲王统兵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无益于事，只留后患。昭宗已发兵，怒陆已举义，当月十九日则受峡州刺史。军队出战果然失败，皇帝出逃。四年二月，又授陆以工部尚书。八月转任兵部尚书，跟随昭宗从化州回宫。次年正月，又授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光化三年四月，兼户部尚书，晋封吴郡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。九月转任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。天复元年五月， 进阶特进，兼兵部尚书，加十亿五百户。皇帝从凤翔回京，赦后诸道皆下诏书，唯独凤翔无诏。陆以上奏说，凤翔近在国门，则其心计最实难容，但近来直贡无亏，朝廷未与之绝，一朝独无诏命，世人不广。崔应怒，奏贬陆以为一王父，分司东都，削阶至正义大夫。不久，崔应被诛，又受吏部尚书，接封如故，跟随昭宗回洛阳。当年秋，昭宗遇事，次年正月，则受蒲州司户与裴叔、崔远、独孤隼等被害于华州白马驿，时年59岁。子路早，后为勾侍令。柳灿，河东人，曾祖刘子华，祖柳公器是蒲业公绰的在从弟。柳灿少时孤贫好学，隐居林泉，白天砍柴，夜晚燃木叶照书，性格耿直，无角事。同宗人柳弼、柳平在朝中显贵，鄙视柳灿朴钝，不以同宗视之。光化中考中进士，尤其精通汉史，鲁国严饶非常器重他。严饶为中书舍人、判史馆，引荐为直学士。柳灿认为刘子玄所传史通积贫驳斥经史过于不当，柳灿记录子玄的过失，令成十卷，号柳氏世史，学者佩服其广博，升任左拾遗。朝野公卿托他撰写兼奏，时欲日盛，因其博傲被称为柳妾子。昭宗好文，起初宠待李希颇有学问，等到李希不得好死，心中常惋惜，寻求向李希的文士。有人推荐柳灿高才，召见，是以诗作，很高兴。不久，召为翰林学士。崔胤获罪前一日，召柳灿入内殿草拟致斥。崔胤死的那天当晚，柳灿从内宫出来，前驱传呼相公来，人们未见致斥，不知所以。第二天对学士皇帝说，朕认为柳灿奇特，似可奖励任用，若令参与政事，应受何官？呈旨张文蔚说，陛下提拔贤能，故不拘之极，恩命高下，出自圣怀。若寻两省迁转，时宜超等入起居郎，临大位不合适。皇帝说，超至建议大夫如何？文蔚说，此命甚合宜，即以建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，任人之素古无此例。同列裴叔、独孤隼、崔远皆素素明德，突然与柳灿同列，心中微轻视他。柳灿身怀怨恨，昭宗迁洛阳，诸司内史素未将佐都是朱权中心腹，柳灿都迎奉，皆知以恩，后相交结，故当时权任皆归之。二年五月，西北长星横贯天空，扫过太微、文昌、帝座等星宿，朱权中正谋划篡位，而妖星出现，占者说君臣俱灾，宜行杀以应天变。蒋玄辉、张廷范谋划杀害衣冠素望难治者，柳灿首先书奏素所不快者30余人，相继诛杀，朝班位之一空，冤声再露，伤害已甚，朱权中内心厌恶。适逢权中受酒席，蒋玄辉等令臣意见，王英至大梁诬告玄辉等通导公耶，欲心腹李氏。权中怒，逮捕廷范，令河南聚众，五军分裂之，同时诛杀柳灿。临行呼喊，复国贼柳灿，死其已矣。当初柳灿迁洛阳后，多次兼户部尚书、守司空、进阶光禄大夫、盐铁转运使。其弟刘宇、柳坚因柳灿获罪吃死。使臣曰：呜呼！李氏失去控制，妖孽之气纷扰，仁义之徒几乎绝境，胡明失效，瓦解土崩，待何立月之门，既无刘坤、祖逖、奋挺揭竿之类，唯笑王敦、桓玄守卫黎木棍，心已蒙问鼎，加上萧福世子、卑劣小儒、昧于管仲、诸葛亮计时之才，吴王导、谢安伏颠之业，邀功设立，献族丧邦。张逊、孔伟、杨虎在前，崔胤、柳灿、差乌在后，逐徐彦若、薛仪举于帐海，致请普于朝廷。殿庭有枯志之夫，辅弼走破于之党，九仇既乱，百怪乃现。 木将朽而杜重生，并以重而魁虚见。妖徒如此，亡国应该。何必长兴，更临衰运。再曰，萧构、朱梅、孔伟、张逊，身世遭殃，邦家起信。如木之度，自愧于中。底息五乱，安则芙蓉。